上一个主日，我们从启示录第二十章一到六节看到两样事情。第一样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另外一样是基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也谈到一千年就是我们教会所说的千禧年。我们提到历代教会对千禧年的看法有三类，或者有三种，大家还记得哪三种吗？第一，后千禧年；第二，无千禧年；第三，前千禧年。我上个礼拜讲后啊、无啊、千啊，好像大家摸不太着啊。那我今天就把它写出来，加深你们的印象啊。历代教会，因为他们先打，所以你们先看啊。后千禧年 （Post-Millennialism） 这个后千禧年的看法是，教会从耶稣升天直到再来，在这段时间，教会借着传福音改变人心，改变社会，让社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天国。这个理想的千年国建成了以后，耶稣再来；千禧年国以后，耶稣再来，所以叫做后千禧年 （Post-Millennialism）。起初很多人接受这种的看法，那我们上个主日说。后来世界有两次大战，人心没有改变好，社会没有改变好，世界没有改变好，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对这种看法就失望了。现在越来越少人接受这种看法。第二种叫做无千禧年，无千禧年派（Millennialism）， 这个 A 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没有，所以放了一个 A。 这一派的说法看法，他是说一千年不能够按照圣经字面来解释，要做按照灵意来解释。所以基督作王一千年乃是指耶稣基督在基督徒的心中作王，那所谓千年国乃是教会借着传福音让这个世界的罪恶被洁净，直到千千万万年都是成为千年国。这一派的说法没有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也没有千年国在地上实现，所以它被称为无千禧年派。第三种，或者说另一种叫前千禧年，前千禧年 （Pre-Millennialism）， 这个前千禧年的看法是这样：必须按照圣经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一千年就是一千年，在地上建国就是在地上建国。而且这前千禧年的看法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在地上除掉罪恶、审判罪恶，这些都做好了以后，耶稣第二次降临，降临的时候才建立千禧年国，基督徒与基督在千年国一起作王。这是在千禧年前啊，耶稣就再来了。耶稣再来了以后才有千禧年，所以是千禧年前耶稣再来，所以被称为前千禧年派。我们就是照着这个前千禧年的看法来解释启示录第二十章。好，清楚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二十章。二十章的前面讲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也讲基督徒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下半章讲撒旦最后的结局，另外一样讲世界最后的审判。撒旦最后的结局记载在七节到第十节这段经文里边，第七节到第八节说，一千年完了，撒旦就从无底坑被释放出来。 上一个组织我们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千年后要把撒旦释放出来呢？答案在第八节，在第八节。第八节怎么说呢？他要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高格和马高格，使他们聚集征战。在千禧年国里边，耶稣做王，国内没有撒旦人迷惑人试探人。在千禧年国里边的人，人人说他信耶稣，也真的人人没有犯罪。那上帝要判别这些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靠着耶稣不犯罪。所以上帝就释放撒旦，让他来试验这些人的心。今天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也被撒旦所试探，那有些人就问，上帝岂不是比撒旦大吗？为什么上帝不捆绑撒旦，而叫撒旦来试探人、迷惑人、伤害人呢？答案今天我们看到，撒旦被释放来试探基督徒，因为上帝要知道基督徒的信心，真的信靠上帝，真的能够靠着上帝、靠着耶稣胜过罪恶、不犯罪吗？在千禧年过后，这些被撒旦这些撒旦被释放出来、被撒旦试探的人，在那次的试验中都失败了。圣经说，撒旦就迷惑地上四方列国，那些被那个称为高格和马高格的人都被撒旦迷惑了。他们成为强大的军队来攻打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圣徒的营就是指圣徒聚集的地方，蒙爱的城是指耶路撒冷城。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被迷惑的人都是在千年国里面的人，都是在千禧年国里面的人。为什么在千禧年国里面的人还会被迷惑，还会跟随撒旦出来攻打圣徒呢？圣经学者引用以赛亚书65:18-25解释说，这些人在世界末日的大灾难期间，信了耶稣基督但没有被杀害的犹太基督徒，这些信耶稣但没有被杀害的犹太基督徒就带着身体进入千禧年国，因此他们能够生育儿女。在一千年内里边，他们生养众多，圣经形容他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这些人他们知道耶稣的事情，耶稣在千禧年国做王，他们知道有耶稣，知道耶稣的事情，他们都说他们相信耶稣，但实际上他们没有相信耶稣的救恩。所以当撒旦来迷惑，他们就把持不住了。我在想，可能撒旦迷惑他们的青年人说，千禧年国有什么好，没有出名的偶像明星，像 F4 5566 SHE 都没有这些。他迷惑那些成年人说，千禧年国没有卡西诺可以去搏一搏运气，也没有什么三级影片可以看，有什么好，不如我们来去攻打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我们建立一个灯红酒绿、多姿多彩的花花世界。这些人就被迷惑了，聚集成为大军来攻打圣徒。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那些人虽然在多美好的千禧年国里边，他们还是会被撒旦迷惑，还是会犯罪。我们不要以为一个人在好的环境就会成为一个好人。你看好多基督徒，他们把儿女送到教会，带他去主日学，为他找好的学校，让他们尽量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边，但是作为父母的没有认真地带领他们的孩子相信耶稣基督，让他们重生得救。有一天这些孩子长大呀，他去国外留学，到国外读书，你在家里叫他不可做的事情，他在外国都做呀，抽烟、喝酒、赌博，还有一些事情让你父母听见了，你不敢相信这些事情竟然是我孩子做的。 在好的环境里边不能叫人成为一个好人，在千禧年国里边人就生活在千年的好环境里，但因为没有信耶稣的新生命，他们还是照样犯罪。把一个人关押囚禁，让他隔离，再放出来以后，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他还是没有改变，还是照样会犯罪。你看魔鬼被关闭在被关押在无底坑1000年，跟外界隔离了，但这1000年并没有让他面壁思过，改过自新。他一被放出来，依然故我，像以前一样的去迷惑人、试探人、引诱人去犯罪。我们在报章上看到，有些人偷窃就被关到监牢里边，放出来以后又照样去偷窃，又被关进去，然后又放出来，又照样去偷窃，进进出出，而且变本加厉，偷窃、抢劫，甚至伤害人。古人说贼性难改，人的生命如果是撒旦的生命，就是关他1000年，放出来还是撒旦。1000年的时间并不会把人变好，人必须除掉撒旦的生命，接受耶稣的生命，人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才能够靠着耶稣基督不去犯罪。撒旦被释放以后，迷惑地上四方列国来攻打圣徒。第9节说，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毁灭了他们。这次的战争不是天使跟他们打仗，也不是基督徒和敌基督的军队打仗，乃是天上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他们。那个情况就像创世纪所记的，那古代的索多玛与蛾摩拉，他们罪恶满盈，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毁灭了这两座古城。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抛在硫磺的火湖里。硫磺的火湖是什么？就是马太福音25章41节所说的，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远的火，那就是地狱。圣经说，兽和假先知就是魔鬼这两个得力的助手，也在地狱里边。他们要在地狱里日月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地狱的痛苦是永远的。换一句话说，在地狱里的痛苦是不间断、不停止、没有结束的。魔鬼永远在地狱里，永远的昼夜受痛苦，这是魔鬼最后的结局。魔鬼第一次与上帝作对，那次以后就一直与上帝作对，一直在伤害上帝的子民。他有时候扮作光明的天使欺骗人，有时变成吼叫的狮子吓唬人。魔鬼自以为聪明，他骄傲自大，不可一世，没想到他最后的结局是硫磺的火湖，第二次的死，永永远远昼夜受痛苦。弟兄姐妹，我们要以魔鬼为鉴戒，不要只是看到眼前的风光而得意忘形，而骄傲自大。我们要想到那将来的一个结局，我们要谦卑，要柔和，要敬虔的度日。我们应该学习主耶稣基督爱上帝爱人，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我们的最后的结局。这张经文的最后一段讲到世界最后的审判，11节到15节。1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白色象征圣洁，大宝座显示威严， 这白色的大宝座是一个审判的宝座，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是谁呢？启示录没有说，但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父不审判人，却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完全交给子。所以根据主耶稣的话，我们知道那坐在宝座上的就是圣洁威严的主，主耶稣就是审判的主。愿看见在审判主的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看不见天地。为什么天地要逃避？因为天地被魔鬼污染丑化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二节说天有邪灵，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地有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天地已经被魔鬼污染丑化，所以天地不敢见审判的主，在审判的主的面前他都逃避了，再也看不见天地了。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无论大小，大的要受审判，小的也要受审判，意思是没有一个不被审判。既然没有一个不被审判，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被审判？圣歌团的团员要不要被审判？传道牧师长老指示要不要被审判？基督徒要不要被审判？不要。在各个他山上，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他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凡是真诚接受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接受他作为救主的这些人，耶稣基督都救赎了他，代替他受了审判。所以在白色大宝座显现的时候，这些人不需要受审判，基督徒不用受审判。那么这些要受审判的人是谁呢？这些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受审判，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二十章五节所说的其余的死人。这些人是在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没有复活的人，他们要等到千禧年国以后，就是一千年以后复活的人，我们称他为第二次复活的人。基督徒是第一次复活的人，在千禧年国之前复活，然后进入千禧年国。这些没有得救，要在千禧年国后然后再复活，是第二次复活的人。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已经看到，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气的，他们复活得着身体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些第二次复活的人，他们复活得着身体是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然后被定罪进入第二次的死。这些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人，第二次复活的人，就是旧约到新约一切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人。在这些人面前，圣经说有两卷的案卷展开了，一卷是生命册，十五节说凡是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要被抛在火湖里。没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一切不信上帝不信耶稣的人。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一切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在教会我们有一本册子，我们讲那本册子什么册子？问后面的，我们讲什么册子？会有名册，会有名册，不叫生命册，叫会有名册。凡是在教会受洗的人，名字都要记在会有名册上。但是我们要弄清楚，名字记在会有名册上的并不表示，并不担保你的名字也记在天上的生命册。凡是洗礼名字都在会有名册， 唯有真正相信耶稣重生得救的人，他的名字才记在天上的生命册。我问我自己，我做了牧师，我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吗？你猜猜看我怎么回答自己。如果问你，你怎么答？我答说，我知道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你这个人怎么骄傲的？你怎么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因为圣经说你要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依靠他重生得救，你的名字就在天上的生命册。我怎么知道我真正相信了耶稣基督，我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我问我自己，我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吗？我心里相信上帝从他死人中复活吗？有，我知道我必得救，我的名字在天上生命册。什么叫口里认耶稣为主呢？就是敢承认耶稣是拯救我的主，我的罪蒙他的宝血洗净了，承认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他管理我的一生。什么叫做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呢？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主耶稣基督又活了，复活了。他是活的神，活在天上，也活在我的心中。他真的是一位活的神，我这样相信。因此我知道我得救了，因此我知道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名字在哪里吗？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名字在乌节路长老会华语聚会的会有名册上有没有，我可以帮你查一查。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名字在天上的生命册，你要问你自己，你真正相信耶稣重生得救了吗？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是记在另一案卷上，这案卷没有名称，一般上称它为死亡册。因为记在这个死亡册没有名称的死亡册上面的，他们要被抛在火湖里进入第二次的死，所以叫做死亡册。十二节下半节这样说，这死亡册记载的是他们所行的，主就照他们所行的审判他们。他们所行的就是记载人在世界上的一切行为。死亡册记载人在世界上一切的行为。我在想他会不会这样记呢？某年某月某日某个地方伤害了某个人，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对某人有怨恨，就找理由故意打击他的工作计划，叫他失败。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虚伪假冒伪善，我们在人类面前假装君子，其实是伪君子。我们假装好人，其实是坏人。我们扮成君子装好人，里面藏的是一颗小人的心。这死亡册记载的是人在世上一切的行为，从小到老，从生到死，一切的罪行，一切的罪状，一一记在死亡册上。然后案卷展开，就照着地上所行的审判的，种什么收什么，做什么事情得什么报应。天理昭昭，公义彰显，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脱公义的审判。十三节，主审判的时候还把其中的死人叫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其中的死人叫出来，还要把其中的死人叫出来，是指无论是跳海而死、船沉而死在海中，或者用海葬葬在海里的，凡在海中里边死的灵魂都要复活，然后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要把其中的死人交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 所有死了的人都要下到阴间，没有得救的人就下到死亡的阴间，得救的人就下到欢乐的阴间，也就是所谓乐园。那么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耶稣就把人的灵魂带到天上的乐园，所以现在阴间里边是有死亡的阴间，没有欢乐的阴间，乐园已经在天上。新约时代死了的基督徒，天使立刻把他的灵魂带到天上的乐园。圣经说死亡和阴间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些人是在死亡阴间的，是不得救的灵魂，他要复活，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十四节给我们看到，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抛在火湖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死亡也要被抛在火湖里，那是什么意思？罗马书说死是由罪而来的，人犯罪才有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罪完全被除掉，没有了罪就没有带来死，没有死亡就不需要死亡，死亡就被抛在阴间，阴间就被抛在火湖里，阴间也要被抛在火湖里，因为阴间就囚禁不得救人的灵魂。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阴间已经交出所有不得救人的灵魂，阴间已经空了，阴间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阴间也被抛在火湖里。那时候魔鬼被抛在火湖里，他的两个助手被抛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被抛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海中交出来的不得救犯罪的灵魂都交托，都抛在火湖里。那时候是一片净土，是真正的千禧年国度的延长，是真正要引进新天新地了。圣经所说的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里说的第二次的死并不是指一般人所说的死路灯灭，好像灯火一吹灭就没有了。圣经所说的死不是指人不存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五节说，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上帝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圣经说我们在过犯死了的时候，这个死并不是指我们人就不存在了，所以启示录所说的第二次的死也不是指人不存在，乃是指人永远不得见上帝，永远没有救恩了，就有无穷的怨恨，无穷的欲望，无穷的痛苦。有好多人不喜欢听这样的道理，这样的道理硫磺的火湖啦，第二次的死啦，地狱啦，听了很不平安，听了很不舒服，听了很害怕。弟兄姐妹，你的主跟我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传讲道理的时候，他讲财主到阴间受苦，他讲地狱里的火永远不灭，地狱里的虫永远不死。我们的主传讲阴间地狱，传讲不灭的火，不死的虫，我是他的仆人，我岂可不讲呢？传讲这样的道理是要叫人看到火湖和第二次的死的可怕，而认真地来看我们自己的信仰，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是否真的重生得救了吗？传讲这样的道理是要叫我们基督徒看到火湖和第二次的死的可怕，而尽心尽力地向亲人、向朋友、向大众传福音，免得他们要被抛在火湖，要受永永远远之夜的痛苦。当你想到你最爱的人、你最亲的人、生你的人、养你长大的人有这样的绝句的时候，你岂能不流着眼泪祷告？就是被他骂、被他赶，要向他传福音吗？因为我们并没有认真地看到那个是真正圣经所说的那个最后的结局，我们岂能不传、岂能不听呢？今天基督徒不向自己最亲的骨肉传福音，自己最爱的人传福音， 一般并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可怕的景象，可怕的最后的结局。你单单听了不舒服，听了害怕不够，你必须真的会发抖，你真的会在上帝面前流泪。上帝啊，你不救我的爸爸妈妈，你不救我最爱最亲的人，我岂能安息呢？我想这是我主耶稣基督要传这个福音的一个原因吧。我要跟着我的主，我的主在传，我是他的仆人，我岂能不传呢？我们不要因为害怕不安不舒服就不听这样的道理，我们要因为听了这个道理感到害怕不安不舒服而立刻决心相信耶稣，决心传扬福音，叫亲人得救，叫群众得救。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公义也是慈爱满有怜悯永活的上帝啊，愿我们看到前面是火湖和第二次的死，而决心真心的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愿我们看到为信主亲友的面前是火湖和第二次的死，而决心尽心的向他们传扬福音，使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救他们不被抛在火湖，不受第二次的死。我的上帝，我天上的父亲啊，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